哦，就如果你财力够的话，应该是尾牙要请一次，然后春酒要再请一次，这样。
是的，那民进党就是我们财力最雄厚的一个党，就是他们有尾牙，然后也有春酒，不像国民党呢，没有尾牙，也没有春酒，还没有奖学金，
也没有红包。
对对对，非常的凄惨。
但是却有钱办那个共事营。
哦，对对对对，他们很有钱办共事营，还可以刷黑卡，让大家吃好住好，然后三日游这样。
欢迎收听政治普普秀，我们致力于报道比娱乐新闻更搞笑的政治新闻。我是德瑞克。
我是阿瑶。
好的，那最近台湾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这个礼拜好像台湾比较少事情耶。
台湾比较少事情？台湾不是才刚爆发那个食安问题吗？
哦，对对对，如果你说政治事情的话，我觉得比较少，但是好像食安风波是一波接着一波。
可是速发部是不是还被开枪啊？
哦，这个是有点恐怖。就速发部好像现在是行政院里面最招惹很多人讨厌的一个部会，可能他觉得花太多钱了吧。
对，这已经不是在行政院招，这是招惹到一些可能是黑道之类的。
对啊，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好好的小心啦。
对，大家多注意安全。
是的，那我们赶快来报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吧。
好的。
就是去年在十月的时候呢，台北市有一名王姓男子，他在路口等红绿灯，可是他觉得等很久，因为呢总统的车队要通过这个路口，所以呢他就觉得等太久了，他就有点不爽，就对这个车队比了一支中指这样子。那当场呢警方就把他抓走，就是说你侮辱公务员罪，所以呢就把他依法来送办这样子。那在检察官调查之后是决定给予他不起诉处分，因为呢他只是表达一个对政治现况的不满，他并没有侮辱公务人员，所以呢就是给他不起诉这样。
那对于这个不起诉处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台湾果然是个民主国家，你这比个中指其实你也没有做什么嘛，所以他就给你不起诉啊。如果你比中指还给你判刑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有点太可怕了。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因为我觉得光警察逮捕他就很莫名其妙。现在就是怎么样比个中指不行啊？
你觉得警察不应该逮捕他，对不对？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表意耶，就算有人对着蔡英文指着他大骂脏话，我觉得这都是你当总统你要盖瓜承受。
可是指着别人大骂脏话应该就公然侮辱了吧？
可是因为你是总统啊，你就不是一般人，如果是蔡英文女士那就不能对着你比中指，但你是蔡英文啊，
当面指着他大骂的话还是有点过分啦。如果你是在节目上骂的话还比较可以接受，
可是他是对着他当面比中指耶。
可是因为总统在车子里他也不会看到啊，我觉得应该还好啦。
哦，你说的也没错。你说他如果是站在那个云豹甲车上面被比就不行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就看得到。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的那个观念就是说，你就是不满就是放在心里，你就是不要表现出来，不然那个警察其实也难做人。
那你这个不就是独裁国家吗？怎么放在心里？
不是啊，因为你要想那个警察那个小队长可能就有说，那么有民众呢在比中指，那大家就很担心那总统会不会有什么危安的问题啊，所以就赶快把他抓起来，也只能先这样子。虽然我是觉得不是很认同这样的做法啦，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立即性的伤害啊。
确实确实，因为这些什么侮辱啊，什么侮辱公署，然后什么侮辱公务员，这些罪都是算是有引发很多争议啦，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钳制到人民的表意自由。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好啦，那这个新闻就告诉我们其实比个中指无伤大雅啦，
还是不建议啦，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麻烦
啊对，你会被检察官抓去侦讯啊，这也是有点麻烦的一个状况。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注意。
好，那我们就祝福这个王姓男子呢可以保持有更多的耐心，等一下红灯休息一下没有关系。
没错没错，休息一下等个红灯好不好。那下一则新闻呢是我们的国民党。那国民党呢在以前是会颁发一个叫做中山奖学金的一个奖学金，提供给应该是党员来进修，就比如说你如果想要出国读博士班，国民党可以赞助你这样。但是国民党如大家所知这几年一直在哭穷嘛，所以呢国民党在前几年就以这个党产被冻结为理由停发了这个奖学金。那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是在国外读书读到一半，那他就突然被断炊了，那就有一位这个奖学金的受领的学生呢，他就以没有领到剩余的奖学金为由向国民党提告。 那日前呢，法院是已经二审判决国民党败诉，就是说国民党必须要把这个钱补给这个学生。然后呢，国民党就表示说，哎，可是因为他们就真的是被民进党政治迫害啊，导致都没有钱等等的。
对，就是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笑。这到底是我们节目第几次去报国民党很穷的新闻？
因为国民党哭穷就是很有娱乐性啊。
对啊，他们就是年终奖金也发不出来，然后现在那个奖学金也发不出来，然后还被人家告，真的很扯哎。
但是却有钱办那个共事营。
哦，对对对对，他们很有钱办共事营，还可以刷黑卡，让大家吃好住好，然后三日游这样。
没错，但奖学金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他可能要读书读很久嘛，那你就要一直给他钱，可能国民党觉得也不划算。
哦，可是我记得国民党的奖学金这个东西好像制度很久了嘛，然后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奖学金会选择入党，而且你好像读完书之后你必须要对国民党内部有一些贡献才有符合他的这个资格。哎，
因为这个算是在早期算是国民党在党国部分的体制之下，就是党培育人才就是跟国家培育人才是一样的道理嘛。然后以前党库跟国库也是相通的，但现在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民主政党，他培育年轻人有点意义不大吧，因为年轻人也不会回来选举啊。
你觉得他们觉得这个投资一点都不划算，就是放水流。
不划算啊，我到时候给你钱然后回来叫你去监控选区选，你也不选，你也在那边一直跟我喊口，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排到不分区啊。然后国民党又没有执政，所以他也没有一些官员的职位可以安排给你。对，所以就真的是送钱给你花。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的法律专业是不是有问题啊？就他们竟然会被一个留学生控告，然后竟然还败诉，然后要给他补发奖学金。等于是他跟自己的投资的人就是对簿公堂。哎，
可是你想想看，你是学生你有多不爽，我可能拿这个钱做了一个五年的人生规划，然后到第三年你就说，哎，没钱了 sorry。 那怎么办？你要他们怎么办？他当然只能告你啊。这个提告的留学生呢，他后来是自力救济把学位读完，就他可能是借钱或者是贷款把这个学位反正就是读完了，然后他是说这个差额有130万，就国民党欠他130万，所以是我也会提告啊。
对啊，130万真的很多耶。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就把这个钱还他，那以后也不要再办这个奖学金了，我觉得对你也没好处。哦，
对啦，就是赶快把事情就切干净一点，就之后就不要再搞就好了。
没错，你就去找一些真正的社会人才，不要再想着自己可以培育出人才，因为你培育出来的人都不想跟你走下去。
也太悲惨了吧。而且你看你现在弄出一个学生，就你要给他奖学金，可是他又告你耶，他绝对不可能对国民党忠贞的啊，那你这样不是白花这些钱。
没错，你要还他钱，然后他可能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去加入别的政党。
对啊，我们当然加入别的政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报一个新闻，就是别的政党有非常多的好康可以拿哦。
没错，那针对这一个新闻呢，吴思瑶是有表示意见，他说国民党这么家大业大，每次去中国都要花这么多的钱，与其把这些旅费花在去中国上，不如多多鼓励年轻学子。他觉得国民党不要把这个美意反而变成了一个坏心这样。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只觉得说吴思瑶还真的是多管闲事，这是关你什么事？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啊。
他作为一个那个知识社会的公民，有一些 立场
了。他作为一个党鞭，好像就一定要踩两下国民党一样，就不踩很痛苦哎。
而且你想想看，记者问他这题，他一定也很乐意回答。就与其问他一些什么执政的问题，不如你多跟我聊聊国民党的一些丑闻。
你说的也是，这吴思瑶真的是，哎，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报一下刚刚讲的民进党有哪一些的好康可以拿。就是呢，民进党他在27号的时候办了春酒的活动，席开27桌，那赖清德跟萧美琴都有参加。那这个春酒的高潮就是说呢，他们有办一个抽奖活动，头奖呢是新台币30,000元的大红包，然后还有10,000元啊的奖项，还有20,000元的奖项等等的。参加这个春酒的人呢非常的多，有包括了像是民进党那些大佬啦，像是姚嘉文啊、卓荣泰啦，还有一些立委许志杰啦、吴佩益啊都有参加。然后呢，当赖清德跟萧美琴进场的时候，大家就是一直高喊，就是说他们加油啊，台湾加油，民进党加油。然后赖清德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在造势活动一样。
嗯，我有个疑问欸。
是的，
现在是吃春酒的季节吗？
哎，是哎，其实就是过年之后大概一个月，就是差不多吃春酒的这个期间。因为你太早吃，其实会跟过年有点太靠近。
因为我一直以为尾牙跟春酒是一起办的哎。
有些公司好像会一起办， 不过尾牙它是在过年前嘛，可是春酒通常是指的是开工之后，所以这两个事情理论上是要分开来的。
哦，就如果你财力够的话，应该是尾牙要请一次，然后春酒要再请一次，这样。
是的，那民进党就是我们财力最雄厚的一个党，就是他们有尾牙，然后也有春酒，不像国民党呢，没有尾牙，也没有春酒，还没有奖学金，
也没有红包。
对对对，
而且开工红包不是也发过了吗？现在吃什么春酒啊？
开工是开工那一天要爽啊，因为你开工是从过年完度假结束嘛，所以心情不好要给你个红包让你开始工作，就让你开工那一天不要请假就对了啦。可是春酒不一样啊，春酒就是庆祝说我们这一年的工作要开始了这样子。对啊，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还蛮疼惜他的员工的耶、欸、
确实感觉活动很多，然后好像吃的也不错这样。
是啊，而且还有红包可以抽。我以为春酒是没有红包的，就只是他吃吃饭，没想到民进党。
对啊，这听起来就很像尾牙的活动啊，就是尾牙才会抽奖，不是吗？
真的真的，哎，我觉得民进党真的非常的幸福，哎，就是民进党员工真的非常幸福。
好了，那我们就祝福那个刚刚那一位奖学金得主可以顺利加入民进党。
OK OK， 哎、欸，可是民进党好像没有奖学金的制度吧？
我觉得一个政党会拨奖学金来赞助你读书都是偏，就他如果是颁那种比如说清寒助学金我觉得还比较合理，他这个是真的是拨一大笔钱让你出国读书，我觉得很怪。
对，因为出国读书基本上都是百万元起跳嘛，然后你只是投资一个人身上、
啊、
这有点贵，如果你是发5000元给比如说低收入户的学生那还比较合理，对不对？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奖学金 每个学期会什么考试考80分以上可以来申请，这种比较像庙里发的那种。
啊，说的也是，对啊，因为你这样子可以帮助到比较多的人嘛，就是雨露均沾啊，就是不会是单压一只个股的感觉，你就是每一只股票都买这样。
没错，而且就是社会形象好像也比较好，你就每年都办一个这种颁奖典礼，然后比如说十几二十个人一起上台领奖，画面也不错、哦、
对啊，就营造一个大家大团结然后跟员工跟民众站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谢谢你的建议。
那我们就祝福民进党的党工们就是可以吃得开心，然后收获满满。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要把我们的焦点转回到立法院。那立法院最近在进行行政院长的总质询嘛，那这位民进党的立委王世坚呢，他就在质询陈建仁的过程一度是咳嗽，疯狂咳个不停，所以他就询问立法院长韩国瑜说，哎，可不可以喝一杯，可不可以喝口水这样。那韩国瑜马上就说，哦，当然可以喝，可以喝这样。那这个画面就让大家想到呢，几年前王世坚还是台北市议员，然后韩国瑜是北农的总经理的时候，当时王世坚就是对着韩国瑜质询然后大骂嘛，然后质询到一半王世坚也是口渴需要喝水，然后韩国瑜见状之后就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喝个水，我没有水这样。然后王世坚就回呛说，你也可以喝水啦，流氓也可以喝水。然后韩国瑜就马上表示说，哦，我不喝了，因为我不是流氓。然后大家就觉得啊，风水轮流转这样。
议会那个真的是韩国瑜的成名代表作，哎，就是王世坚大骂他，韩国瑜不温不火的就是回应他说，我不是流氓，就是反将一军。
对，然后几年之后韩国瑜变成立法院院长，就变王世坚要看他脸色。
哎，我真的真是风水轮流转。可是我觉得王世坚也蛮好笑的，就是说喝水这件事情有需要请示主席吗？你要喝就自己喝啊，还问说，哎、欸，院长我可不可以喝水？他也不能说不能，
他好像是想要叫院长那个暂停一下时间，就是不要算在质询时间里面。
哦，他们又想偷时间就对了啦。
对，因为台湾的立委跟议员质询是还蛮喜欢时间暂停的。
我真的觉得这非常的诡异，因为照理说时间就是继续走啊，你就少喝一点水嘛，难不成你就是一直暂停都在上面喝水哦？怪异耶。
可他就咳嗽不止，他就疯狂咳嗽啊，他需要就是休息一下。
哦，这倒也是啦，我们体谅一下王世坚。
而且我跟你讲，韩国瑜也不敢不让他喝，到时候又说什么没收他质询时间。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也是很守这个规矩啦，就是他没有就是跟王世坚在讲一些无微博，比如说再把当年的这些笑话拿出来讲，他就只是说，哦，可以喝，就这样，也没有再多讲两句话。
因为对韩国瑜来说，真的是这叫什么，事过境迁，他现在是院长啊，他怎么可能跟你计较这种小事。
哦，可是我觉得韩国瑜这样子都把他的幽默感给收起来，是对我们来讲有点可惜吧。
嗯，对我们是可惜，但是他又幽默又要被民进党举牌抗议啊。
对了对了，说的也是。 那我后来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总质询已经到最后结束了。你知道，其实现在陈建仁已经是最后的总质询了吗？就是520之前都不会再有了。
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不意外，因为你看他最近的那个态度，一点就是要下班了。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有点怪异耶，因为520到现在还有两个月，然后就已经不用总质询了，所以陈建仁就没事了。这是感觉是非常的轻松，不过因为总质询就是结束了嘛，所以呢，王世坚就送了一份毕业礼物给陈建仁。你知道他送什么吗？
我知道，圣经。
对，他送了一本圣经给他，然后就祝福他珍重再见。其实陈建仁应该是很不缺圣经耶。
而且请问这个送是有带有祝福意味，还是讽刺他赶快滚啊？
什么意思？你说他拿了圣经就赶快走的意思吗？
对啊，就回去祷告吧，你这样
就叫他回去，就是比如说当个牧师或者什么的，到乡下去传教，就不要在我们的行政院里面搞东搞西了。
对，我觉得可能有这层意味，因为王世坚本来就是有点不蓝不绿嘛。因为他说他只当一任，他也是没有包袱，他跟陈建仁一样准备下班
啊。他也只当一任哦。
他之前是说他只当一任，
那可能他也是觉得他年纪也到了吧。我干嘛这样子嫌他老？
而且明明立法院很多更老的人。
我现在查一下他，他现在是64岁。所以他当晚的时候也已经68了，确实是一个可以退休的年纪啦。
对，所以就算是他的卸任的代表作啦。
对对对，其实我看王世坚的一些质询影片啊，我觉得他也蛮猛的。比如说他也是把速发部批得非常非常的凄惨。
嗯，速发部最近好像是很多青绿的人士也开始是不手软的批评。
对，因为比如说诈骗集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处理嘛，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速发部到底在干嘛。
对，然后我之前看台南的那个林俊宪委员，他也是针对速发部编的预算好像也是觉得有点太离谱了这样。
因为王世坚之前有一个很生气的点，就是说现在速发部要搞一个手机简讯要认证说是不是政府发出来的，然后呢如果是政府发出来的话，他的号码就会是111、嗯、所以就是说民众以后看到111发来的简讯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真的。可是这件事情王世坚就非常的不开心，他觉得这个、很容易就被破解了。
可是王世坚不是不太会用手机吗？他怎么突然这么了解这种科技的事？
对啊，就是因为你不太会用手机，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很怪啊。
哦，他比较是站在一个老人的角度说这个不可靠，是不是？
对啊，因为请问你会相信一个111发来的简讯就觉得说这个是政府的吗？
坦白讲，我刚刚听也是觉得偏不可信。
对啊，
因为诈骗集团不是现在都可以改造电话号码吗？
对啊，而且好像现在就是说什么银行的资讯也都要可以放到111里面。我们也不会觉得银行的资讯都可以信啊，银行不是常常会骗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基金投资什么的，难道我们那个哦就是政府的资讯我们就要点进去看啊？那也太蠢了吧。
你这样说好像也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王志轩这个质询也是有理的。然后我就看那个速发部的那个官员就是一直被他洗脸，然后也没办法回应，因为他完全不会给他回答。所以我觉得王世坚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对，绿营也是很敢骂啦。
对，那王世坚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被问到对于韩国瑜担任院长的表现，然后他说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的表现是中规中矩，然后他说这也是他的特点，做什么像什么，有符合社会大众对立法院长的期待，所以希望他可以继续再接再厉，这样也算是给了一个不错的评价。
是的，没想到王世坚有一天竟然也会称赞韩国瑜呢。
这种我刚刚这种关系，看那个王世坚每天骂柯文哲，后来跟柯文哲也是就是暧昧，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暧昧？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惺惺相惜吧。
对对对，都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我们怎么骂感情都不会散这样。
对啊，然后关于韩国瑜学过来这件事情呢，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最近艺人郭子乾呢，
是
他就是很擅长模仿韩国瑜嘛，他就以模仿韩国瑜的姿态现身这个立法院，因为他好像要拍一些戏还是拍一些节目之类的，然后他扮成这个韩国瑜之后，他就去突袭王世坚啊还有谢龙介的办公室，就跟他们见面这样子。那郭子乾原本呢是想要去见一下韩国瑜，就是来一个真假韩国瑜的合体演出，但是韩国瑜就拒绝了，就是说我现在有很多外宾要见面，没有办法找你这样子。那郭子乾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很可惜。
是，
对。那王世坚看到这个假的韩国瑜，他觉得说大概有9分像，不过呢我自己去看了那个新闻的画面，我觉得大概只有3分，我觉得蛮不像的。
我觉得郭子乾最会模仿的是柯文哲，他模仿柯文哲真的蛮像
的，他模仿柯文哲真的非常的像。
对，
就是包括那个表情跟那个姿态什么都很像，可是他模仿韩国瑜就只有模仿他的秃头而已，还有那颗痣， 就其他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嗯，韩国瑜段位比较高，我觉得模仿起来可能难度也比较高。而且韩国瑜形象太多啦，他当北农总经理是一个样子，他选高雄市长是一个样子，他选总统又是一个样子，然后他现在当立法院长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但到底哪个才是真的韩国瑜啊？就是我们已经没办法去分辨这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了。欸，
我跟你讲，因为韩国瑜呢，他跟我一样是双子座，那双子座的特色就是做什么像什么。
哦，这样子好精辟的解答哦。
对，所以每个都是真实的他。就很能理解他的心情。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韩国瑜以前他都是穿蓝色的衬衫，长袖会把它卷起来，可是他自从当了立法院长之后，他都是穿成套的西装，
因为他要接见很多外宾啊。
就他连服装这件事情都改变了。
他不是讲了吗？他接见很多外宾啊，因为你卷起袖子是比较要跟比如说一般的民众接地气啊，可是现在你是要接见一些外国来的高官，你当然是要另外一个风格。
可是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有接见过很多外国官员啊，他也没有这样子啊。那你说立法院长跟人民接地气的，不是也很合理吗？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他在自从被罢免之后，可能真的是彻头彻尾的反省过一番，然后现在就是以一个全新的姿态登场。
哦，你认为他是因为罢免的关系？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给他非常大的冲击，导致他现在就是彻底悔改，当一个认真的立法院长。
好啦，那我觉得也是台湾之福。
对啦，至少我们的立法院长不会是以前那个疯疯的样子，这样子也很棒。
没错没错，就希望韩国瑜可以继续保持镇静，因为其实才开一两个月，他要四年，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有毅力。
这真的要有毅力，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你今天提名我当立法院长，我绝对说不要，因为 我看那个立法院长的工作好无聊，他就是一直在议事台上面看大家质询啊，然后呢人家问说可不可以喝水，你就说可以，然后说就请院长来，
啊，
请部长来，这样我在那边会被逼疯。欸，因为你真的会觉得无聊到爆炸，你也不能滑手机，什么都不能做，
而且时不时还会有无聊的立委就拿一些什么是不是上对下这种难题来考你。
对啊，你莫名其妙还被抽考一些无聊问题。哦，天哪，我绝对不要当院长。我们真的祝福韩国瑜不要被逼疯，真的这真的会疯掉。
对，我希望他可以沉住气，沉住气四年。
是，
加油。
有的拼有的拼，真的辛苦了，加油加油。
好的，那下一则新闻的焦点一样是在我们的立法院里面。那最近呢，民众党的立委陈昭姿呢，他在陈建仁的这个总质询上，就以等待文明来解禁代孕作为一个质询的题目。因为相信大家可能多少有听说，就是陈昭姿他是一个以代孕议题打出一片天的一个医学专家吧，就他自己也是一个很需要代孕的人，然后他也是一直在主推这个议题。然后对于国家政策忽视这些不孕者的需求呢，他更是认为说少数偏激自私充满意识形态被害妄想症的反对意见有这么重要吗？那我们这些需求者的心愿呢，就是算是有比较情绪激动的表达，希望可以赶快通过代孕的这个想法。
我们之前就一直在嘲笑陈昭姿，就是因为他自从投票错误之后呢，就一战成名嘛，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好像就以他就是一个溜工啊，然后不会投票的一个欧巴桑立委来看待。但是其实仔细去看了一些，
你现在跟他道歉是不是？
对对对，但其实仔细去看了一些他的故事之后，就觉得他其实还蛮勇敢的。欸，
怎么说？
因为就是我看了一些新闻，比如说公视之前有报一个代理孕母的专题嘛，然后那时候就有访问他，就发现说他好像陈昭姿是几十年前就已经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办法怀孕的人。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承认自己不能怀孕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遭到社会很多的指责，然后他那时候就主张说要支持代理孕母的这个制度，然后到现在几十年了，他就是一直持续的在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勇敢，然后也非常的厉害。
对，我也有看到一些他的专访，就是说他当年结婚的时候是不敢让夫家的人知道他不孕，就是是要跟丈夫一起瞒着家人，不然以那个年代来说可能就是家人会反对这一桩婚事。
对啊，
但是代孕议题确实也有引发很多讨论啦，就是说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压迫啊，或者是剥夺他人身体自主权这种疑虑，
就是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法，或者是说应不应该合法化，在世界各国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嘛。就是像乌克兰就是非常的支持代理孕母这个制度，然后变成他们国家的一个产业。那可是像法国好像就完全禁止嘛。
哇，你怎么举得出这么明确的两个例子？
哦，因为像那时候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有被拿出来讨论啊，就是说很多人的宝宝都在乌克兰里面，然后他们现在必须要逃出乌克兰，然后那事情就造成了一个蛮大的风波、哦、
就可能他的父母不是乌克兰人，只是在乌克兰代孕这样。
对，可能国外的一些人他们请乌克兰的妇女来代孕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要讨论说台湾应不应该要合法化代理孕母的制度。
OK，
那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嗯，因为我看到比较多的都是直接抨击陈昭姿，说他的质询就是很情绪化，然后还把反对者 抹黑成什么自私偏激、被害妄想症，就觉得好像他不够客观、
哦、
但我自己会觉得真的有一群有这样的需要啦，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平衡说社会上面的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可能政府还是可以更积极啦，然后如果有立委提案的话，相关的一些对案啊或者什么辩论可以更明确。
对，
就希望不要聚焦在他的情绪化，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受这个问题所苦的人嘛，所以他有些情绪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
对啊，因为你要想他其实是渴望代理孕母制度已经渴望几十年了，他已经等到就是自己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他还那么努力在推动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勇敢，然后也非常厉害。我干嘛一直帮他讲话、
啊、
可能是觉得我之前骂他骂太多了。
对啊，你是觉得之前骂太凶是不是？
对啊，因为后来想一想，因为
我是可以理解啦。
对啊，因为你知道一个女生不能当母亲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社会是有非常大的非议的，所以她能够这么厉害的讲出来真的蛮不简单。然后我现在目前也是觉得说好像代理孕母制度可以让台湾试试看。
哦，你是偏向支持是不是？
我比较偏向于支持。
对，我其实也是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台湾就生育率这么低，那没办法你知道就没办法里面找办法、啊、
说的也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为了想要寻求代理孕母，就变成说还要花很多钱到美国或是乌克兰来解决。那如果真的这件事情是可以成立的话，那就让台湾可以做啊，为什么不做？
主要的考量好像就是说，那这些会去做代孕者的人，他是不是比如说他可能是经济上比较弱势，那他就有比较高的机会会被剥削，或者是被迫可能也算出卖身体吧，就是他没办法，他经济困窘。
哦哦，这倒是一个问题啦。那我觉得就是看之后大家专家们还有什么立委们之类的，就好好去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啦。
对，就相关讨论很多啦，但是陈昭姿愿意在一个议题上面努力这么久，我觉得还是值得嘉奖一下。
对对对，希望大家对陈昭姿的印象不要只是投票投错了。
对，但还是劝他投票要小心啦，不要下次自己按错，自己投到反对。
对对对，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溜工的立委，他也是很认真在耕耘他的议题的。
对对对，他也是有他关怀的议题的。
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呢，是马英九又要去中国咯。就是目前指出呢，马英九在4月1号即将要率领一群青年学子访问中国大陆，那会去三个地方。第一个呢是广东，他会去参访黄花光72烈士的纪念馆，然后也会去孙中山的故居。黄花光，不然是黄花岗，
是黄花岗。
OK， 好，黄花岗。好，这是，然后他也会去广东的这个中山大学来演讲。那第二个地方呢是陕西、嗯、其实我那时候很疑惑说到底是陕西要干嘛，因为根本就不知道陕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陕西有长安啊。
哦，你说是中国的古都就对了。
没错没错。
对，那马英九就是要去陕西去祭拜皇帝的坟墓皇陵。皇帝的坟墓就是皇陵。
是哪一位皇帝啊？
历代的皇帝吧，应该很多皇帝的坟墓都在这里。就是好像马英九他在台湾也会遥祭皇陵。
哦、oh, OK OK，
遥远的祭拜的意思。
哦，你说他在家平常就会遥祭是不是？
对，他在台湾就会有遥祭皇陵的这个典礼这样。那他现在就是要去长安本地去祭皇陵这样。好，然后他也会去参观陕西的一些兵马俑、okay. 那第三个地点他就会去北京，他会去参观长城，然后还会去北京大学演讲。不过重点是大家就在讨论他到底会不会在北京跟习近平第二度的会面，也就是马习二会。那这件事情呢，马英九的办公室好像还没有证实，不过他们也是乐观其成啊。那中国方面也没有证实这样子。
对，因为你讲了一大堆景点，可是大家在意的其实只有会不会跟习近平再见一次面。
对，因为其实那些景点就是 其实去也不去根本没差吧，就是马英九自己想去而已吧，就我们根本也不在乎啊。
那些就是带着学生去旅游的一个景点啦，啊，重点是那个马习会。
因为其实马英九他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是不是有去过一次中国？
对啊，他就去，他去他的老家
哦，他去他的老家湖南嘛，然后这一次就是去到一个全新的三个城市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在讨论他到底去这边要干嘛，
而且又到了北京，就是兵临城下，感觉应该要跟习总见个面。
我个人觉得他跟习近平见面的几率是蛮大的，不然他这次去干嘛？
真的吗？可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跟他见面？
因为就是要释放出一个我们跟马英九很好，然后跟国民党很好的一个消息吧，是不是这样？
哦，
好肤浅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没有反对台湾，我们只是反对民进党当局，我们没有关闭这个对话的门。
因为你想，他第一次跟马英九见面的时候是在2015年嘛，就是小英当选前。
对，
就大家都知道小英会当选，但是他现在就是下马威说，小英我会跟马英九见面，但不会跟你见面。然后他现在就是第二次下马威，就是说我会跟马英九见面，我不会跟你赖清德见面。
嗯，问题是他这是为了干嘛？伤害赖清德的自尊心吗？
对，因为这个下马威好像没有任何的作用，就民进党还是赢了三次总统选举。
对啊，而且你又让民进党有很多话子可以，又落下很多话柄啊，又可以说你看马英九就是坐实了他就是卖国贼之类的。
对，因为这件事情民进党的立委就是不断的在批评，就是说马英九只是在跟习近平互相唱和啦，然后或者是帮腔中国啦，然后选在这个国际局势非常危急的情况还跟习近平见面，就是非常的诡异啦这样。不过国民党也是反击啦，就是说因为之前赖清德在选举的时候不是说他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吗，然后还说要请他喝真奶之类的，
喝真奶跟吃虾仁饭，
对，黑林本可能是台南的名产之类的。
没错没错，
那国民党就反击啊，就是说你赖清德为什么可以跟习近平见面，可是马英九就不行，你民进党就是双标，所以现在就是各说各话，然后互相的嘲讽这样子啦。
OK， 然后国民党的立委赖世葆在质询陈建仁的时候又问到这题，然后他就问陈建仁说，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你的看法是什么？是觉得酸酸的，还是 happy 的，还是没有表情的？
哈，什么叫酸酸的？
心酸啊，就觉得怎么没有约我这样，不揪、啊、
你说没有约陈建仁，陈建仁酸酸的哦？
对啊，欸，不揪这样。
好，那陈建仁说什么？
陈建仁说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他不回答，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他希望马英九可以在习近平面前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哇、哦、那真的是有点难呢。你觉得马英九会在习近平前面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不是，马英九根本不觉得台湾是主权独立，马英九就是支持中华民国的人啊、
哦、
他是反台独的人，他怎么会讲这句话、
啊、对对对，因为这次访问中国的消息出来之后呢，马英九的办公室好像就说台湾不是国家，只有中华民国是，或者说中国是，就是台湾不是。那可是这件事情也引起民进党很大的话柄啊，就是一直批评他说，你如果不是台湾的总统，那你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统？
他就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不就讲了。
哦，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吵我们国家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嘛，对不对？
对，那你自己支持马习二会吗？我觉得这名字听起来很蠢，但你支持吗？马习二会？
马习二会，我觉得好啊，让他们去见面也 OK 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采取一个蛮聪明的策略，就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民进党就是唱黑脸，那国民党就是唱白脸，对不对？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支持，就是我觉得好像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这一招是可以考虑。
对啊，因为你想，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外国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欸，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一个跟美国好，然后一个跟中国好，那好像就是在两边之间取一个平衡嘛。欸，好像是一个蛮聪明的策略，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是，而且反正国民党到头来还是要在台湾选举嘛，所以我是觉得他也不敢跟台湾主流民意真的走太远。你看前几年的那个洪秀柱，他就是讲什么一中同表，马上被换掉啊。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太深蓝的话，你也是成不了大事的。
对，这次应该可能算是中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影响台湾的舆论啦，如果真的有见的话。
好，那我们就等到下个礼拜来看一下见真章到底会不会见面咯。
好的，如果有见到我们再跟大家更新报道。
是的，没错。
好的， 那下一则新闻呢，焦点要转回到民进党。哎，我觉得我们连报这两则新闻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是一个那个蓝营侧翼。
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说一下我们的想法就好了。
好的，那这一则新闻呢，就是国安局的前局长陈明通，他出席了一个新书发表会。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叫做《2022的学术猎巫事件簿：阿通师谈林志坚论文门始末》。
好好笑的书
名。他这本书就是为了新竹市前市长林志坚的论文抄袭争议爆区，他说这是一个世纪大冤案，还破音。对，那民进党针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就是说，民进党会尊重台大校方的调查结果，就是没有要随着陈明通继续起舞这样。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林志坚他自己也已经放弃了行政救济，就他当时就已经说了他就接受这个结果，然后不要继续再让社会充满纷纷扰扰这样。
我只能说，怎么到现在还有人翻不过这一页啊？2022都已经过多久了，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民进党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然后陈明通现在又要出书来把林志坚这件事情重新卷起来，到底想怎样？
就是想再鞭尸一下，他就是过不去啊，他就我过不去。
你说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吗？我过不去。
对啊，我过不去啊，他就过不去，他过不去到他要写一本书来喊冤啊，还说世纪大冤案的，也不至于吧？台湾有这么多其他冤案，怎么会是你这一种？
所以会不会其实林志坚真的没抄袭啊？不然为什么陈明通那么执着这件事情？因为你想哦，像之前那个李梅珍，高雄市的议员李梅珍，他抄袭论文，然后他也就接受了啊，然后那个论文那个学位就被抛弃了嘛。可是
他后来还跑去重新读哦，他说他要重新再来一次。
对啊，你看他就是那么的认知到这件事情。可是像陈明通他为什么不放下？而且陈明通他是指导教授，他又不是林志坚论文的本人，他干嘛那么执着啊？
可他可能觉得这件事情伤害最大的是他作为一个老师的那个名誉啊，因为学生抄东西其实很常见嘛，可是你作为老师你没有把关，大家最后会觉得那是你的问题啊。
哦，所以陈明通他觉得自己名誉也受损，他想要帮自己争取一口气。
对，但是因为你看民进党都懒得理你，民进党就直接讲了我们已经发布新的学伦规定会约束从政同志，然后也说会尊重调查结果，那不就打你脸吗？叫你不要再吵了啊。
对，就是民进党也不想要再跟林志坚这件事情卷下去了，因为你现在如果突然就说对我们相信林志坚没有抄，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那你就是嫌你输得不够惨啊，你就想再输一次啊。
对啊，所以民进党现在就是极度切割嘛，然后林志坚真的就是政治生涯彻底死去，就再也活不起来了。
坦白讲，我觉得就这整件事都很莫名其妙，因为 我前几天跟一个比较亲绿的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台湾的政治一直在讲论文抄不抄袭很无聊，就应该大家要讨论一些更重要的候选人的比如说政见啊或什么什么，然后不是应该讨论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这整件事都是你们民进党在犯贱啊，就你自己一直要不承认，然后又要一直硬凹，然后又要动员整个全党上下去打击台大的调查结果一开始啦。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那时候陈明通可能就很坚持就是没抄啊，所以他自始至终就是坚持没抄，所以民进党就自始至终就是挺林志坚，结果到最后台大就是泼了一把冷水。
可是因为你民进党里面有那么多读过硕士博士的人，有没有抄这个是可以客观评价的啊。
可是指导教授有说没抄，论文本人也说没抄，为什么你还要就是打翻这两个人？那你不是不相信你自己的战将吗？
那即使是这样，你如果台大校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比如说行政救济，而不是开始挑战说台大调查结果有什么问题，然后台大调查委员会的组成有什么问题，就变成你一个执政党在攻击台湾的第一学府，我觉得很奇怪
哦。可是因为你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选举了嘛，如果你再继续让行政救济这些事情走下去的话，整个选举的焦点又会持续在林志坚身上啊，就好像也不是太好。
你说的没错，而且就是选举的集体疯癫，就是你到选举你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敢让，你好像就会觉得我只要承认一点错我就会被无限上纲，但你不承认反而在一些中间选民眼睛里面看起来会觉得你就很爱硬凹啊。对，然后事实也证明民进党为此付出代价了嘛，一失五命。
一失五命，对。
如同高嘉瑜所说的，真的就是一时无名。
那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是也各自付出一次代价啦，就其实那时候李梅珍抄袭他也是不承认啊，然后后来就输得非常惨，然后到现在立委也选不上。
他后来至少认了嘛，就你林志坚过了两年你也是不认啊，还输一本书耶、欸，学术猎巫事件簿，
这不是林志坚出的啊，这是陈明通出的啊，搞不好林志坚根本就不想出耶、欸，
我觉得民进党内部应该是很希望陈明通可以闭嘴，但陈明通感觉也比较不是那种很受控的人。
对了，说的也是。但你知道这个书有谁推荐吗？
有谁推荐？
有一个是现任的立法委员沈柏阳。我看到这个名单我有点震惊耶、欸、
我真的不想聊了，不想聊这。而且我还要讲，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民进党有一位很高层的人也是有这些论文门的这个争议，就蔡英文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蔡英文的学位是没有问题，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纯属恶搞，就是纯属找麻烦。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护航一个真的假论文，就会让你那个假的假博士看起来也很像是真的假博士啊。
这个书还有一个推荐的名单，我也是非常的意外、欸、
好，你说。
这个推荐人叫做张宏麟。张宏麟是谁呢？他是公都盟的执行长。
哈，你再一讲会不会这个论文真的没有抄袭啊，突然开始自我怀疑。
对啊，因为这个推荐名单我就觉得很怪异啊，虽然说很多都是民进党内部的人的感觉，但是
沈柏阳好歹也是一个真正的博士啊，他怎么会啊，搞不
懂。是啊，所以会不会真的没抄袭？我现在就有点疑惑了。
我跟你讲，你这就跟你去看蔡英文的那个假博士的那个调查，你就会觉得看一看觉得哎、欸，会不会真的是假的，但那很多都是故弄玄虚啊。
故弄玄虚是不是？
对，我觉得不要再闹了。
我在博客来的网站上面看这本书的评分，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给五分，然后三分之二的人给一分，然后平均是 2.5 分。
因为这就是反映出柯文哲讲的台湾有六成的人支持政党轮替啊，这三分之二就是很反映出这个比例啊。
哇，哎、欸，这个很有道理耶，真的耶。而且
因为我不觉得有人会认真看这本书，一定就是去表态一下而已、啊、
我跟你讲，这本书大家根本没买好不好，因为这本书是3月22号出版，然后我们现在录音是3月29号，怎么可能七天就有20个人读，这个不可能啊。
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
对啊，而且两分三分四分都没有人给耶，我觉得大家根本完全就是凭感觉给。对啊，好好笑、啊、
这就是反映出台湾西不希望政党轮替的比例，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原来博客来也可以做民调就对了。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那个什么街头有民调也可以来看一下。
OK。 好了，那我们就是
希望，那反正我的结论就是、你应该要循正常的管道啦，如果你没有抄你就请你自己去提行政救济，不要动用国家机器来打击台湾已经为数不多的学校的声誉了。
没有啦，我觉得他就是出一本书来表示自己的一个立场啦，那在未来如果有人要来考据这件事情的话，他也留下了一个他的说法，这样也是很 OK 啦。
对啦，你就发书啦，然后民进党现在的立场也很明确，就是我不随你起舞嘛，以免又没事又惹祸上身。
是的，那我们就只能说陈明通还有林志坚还有民进党都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真的加油。好，
接下来呢要进行到本周的闲聊时间。那这个环节呢是为了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新一届的立法委员。那本周我们要闲聊的题目是这位立委的前途我们很看好，这样就我们会讲一些我们看好的感觉未来有别的工作可以做的立法委员。
哦，也就是说这些立委他们未来前景很看好就对了。
没错没错。
好好，那你先讲好了。
好好好，我很看好的这一位呢就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张家俊。
张家俊这上礼拜就爆过了、啊、你现在又爆一次干嘛？很过分、欸、
因为 我总觉得我们要回馈他一下，就是我们要饮水思源嘛，他追踪我们，我们就给他一些曝光时间。
我们上一集的片头也爆他，然后这一集的片尾又爆他，到底是要爆几次？
不是，但大家且听我慢慢说来，我的这个看好是有道理、
okay.
不是乱看好。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周有报道说云林的麦寮乡长在补选？
是的，
对。那张家俊呢，他其实是云林张家出身的，那他这一次被排在不分区的立委里面呢，也是因为据说啦，就是很多人看好他两年之后可以出征云林县长大位，然后以张家在云林的实力 以及这一次云林的立委选出来是国民党占了三席吗？
啊，没有，云林只有两席立委啊。
哦，那云林就是两席都是国民党？
不是啊，云林是一比一啊。你这是讲，这是讲什么？
不是吗？不是两席都是国民党吗？
不是，云林两席立委，一席国民党，一席民进党。
哦，欸，那我整个被那个新闻 误到了。
那你要不要重讲一下？
那个新闻说有三席，然后都是国民党啊。好好，那我重新讲。
对，
那我看好这个张家俊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呢他是张家出身嘛，所以我觉得以张家在云林的实力，张家俊要当选云林县长应该是机会很大。哦，再加上云林现任的县长张立胜好像就是他的姑姑。
没错，就是他爸爸的妹妹。
对，然后他爸爸也当过县长嘛，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以这样来说，他好像要当选县长是很有机会。那以他这个年纪可以当选一个县长，我觉得算是前途不错。
他好像也四十多岁了吧，也没有到说非常年轻了，
就还可以吧，他整个形象就偏年轻啊。
是啦，就是以整个县长的候选人来讲，他的形象是年轻没错。不过我觉得云林的人也会思考一下吧，就是说是不是要让张家的人连续当这么多届的县长。
对， 我只能说也是要努力啦，所以像现在云林的补选他也算是蛮勤奋在出力，因为这也算是一个前哨战嘛，你如果补选都帮不了忙，之后县长可能也会有别人的党内的人来挑战你。
哦，对啊，毕竟乡长是一个层次的选举嘛，然后县长是更上一个层次的选举。如果你是乡长啊，什么市长、这些镇长都顾好的话，你县长就更有机会。毕竟你的庄脚就是你的啊。
党内其他有志的人可能也比较不敢挑战你。
是啊，不过如果你说以国民党党内竞争的 来讲的话，张家俊确实是蛮有机会的啦。不过如果上升到蓝绿对决，我觉得就还有得拼，因为其实未来两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还很难讲。
对，但反正他也不吃亏嘛，他没选上他就继续当立委啊。
哦，说的也是。不过很多人不分区立委却去选，好多都会辞职耶，就是那个破釜沉舟。
现在不流行辞职了，除非你确定当选，不然你到时候跟陈其迈一样，不是很搞笑？
你说陈其迈辞职了就又没当选？
对啊，因为像2022年唯一一个选前就辞职的是蒋万安啊。
哦，是哦，就大家都是骑驴找马就对了。
而且讲白了，因为你虽然会被人家骂，说是被骂什么，就是骑驴找马，但是你骂一骂其实也无伤大雅。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也不能怎样，
会当选就是会当选。
对啊，就是你真的抢你根本不在乎这些。不过说回来，张家俊确实是云林这边还蛮有未来展望的一个立委啦。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云林比较不是媒体瞩目的焦点，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当政治人物好像当这种比较好，就舒舒服服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大争议的。
对啊，你就是在地方很有实力嘛，
然后你在选举跟在执政上会面临到的困难应该也都会比较少一点。
是的，但是其实张家俊他的学历好像也还不错耶。
对，他好像是留英的硕士对不对？
是的，可是可以不要讲他留英吗？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在意。
留学英国的硕士。
是，留学
英国，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
对啊，所以他也算是一个高材生啦。
对啊，反正就是看好他，再加上顺便报一下他那个追踪我们的这个恩。
对啊对啊，谢谢张家俊，
祝福他祝福他。
那我也来讲一下我看好哪一个立委好了。我个人还蛮看好苏巧慧的。苏巧慧呢，她是新北市树林莺歌新庄选区的一个立委。那她是苏贞昌的女儿，大家都知道吧。可是呢，苏巧慧她还蛮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其实现在看很多立委的 IG 的一些影片啊，苏巧慧算是其中一个比较有认真在剪辑一些影片的立委，然后剪起来也都还蛮精致的那种感觉，就是很为自己的党发声，然后也为自己发声的感觉。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之前苏贞昌是行政院长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他跟苏贞昌好像是疑似是同一个美编团队，就风格非常的接近。
那只能说苏巧慧有这个爸爸苏贞昌还真的是蛮赚的。
不是，所以你请问你看好他的点是什么？
我看到
他有一个好爸爸，是不是？
他的好爸爸绝对是一个很非常加分的地方啊。那我看到他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他非常有可能代表民进党选下一届的新北市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之前新北市长的一个大热门人选是罗志政嘛， 可是罗志珍在上次选举就是中箭落嘛，所以他就没有机会了。那现在纵观整个新北民进党最强的可能就只剩下苏巧慧了，然后再将他爸爸当过县长，所以由他来接棒，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可是问题是新北市长民进党就是选不赢啊，民进党连2014这种都选不赢嘞。
我觉得是因为民进党一直都没有派 A 咖来选。
游锡堃不算 A 咖吗？
游锡堃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很陌生耶，就是他到底是谁啊，他顶多只能算。
可是2018是派苏贞昌耶。
可是2018你就是大海啸啊，你韩国瑜就是把全部人都吓走了、啊、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啊、而且我坦白讲，我觉得苏贞昌又回锅出来选真的是有一点老。
对，而且加上他就是曾经有跟神明说要退出政坛嘛。
对啊，就是说他再也不选举了吧，然后就又跑出来选。
骗神明，骗神明，这个在很多台湾人心里是有留下一个印象。
然后2022就不用讲了，民进党就是完全放弃新北。你派林佳龙了，你在干嘛
啊？哎，2022真的很搞笑。因为林佳龙本来是想选台北市长嘛。
是啊。
然后他后来选新北市长之后他还一直讲成台北耶，他一直口误耶。
因为在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新北啊。
他后来就一直说什么新北是新的台北，所以他讲台北好像也没错，这样就被他熬过去。
因为林佳龙就是一个被台中抛弃的一个政治人物嘛，然后你把他派来新北选要干嘛、啊、哇，这怎么可能投给他、
欸、哇，你听着好像蓝营侧翼哦。
因为你知道那时候连新北市最绿的地方，就是包括三重、新庄、芦洲这些地方都是侯友宜领先，你就知道林佳龙到底选的有多烂。
对，然后当年新北市长是只有两个候选人，就是你如果不喜欢侯友宜可是你也投不下林佳龙，你真的是没地方盖。你只能盖在那个格子外面。
真的，或是两个都
就连一个让你泄愤的选项都没有。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2024的总统选举赖清德是领先侯友宜的耶。
可是因为撒卡都啊， 你就是不能把柯文哲这个变音算进去。
可是柯文哲这次没有出来选，黄国昌也会出来选啊。
黄国昌是不是票源又跟柯文哲有点不一样啊？我不太确定他到底会吸引到谁来投票、欸、
我觉得黄国昌蛮有机会去吸到国民党这边的票的。所以如果你说苏巧会出来选一定会输吗？我觉得不一定。而且国民党在新北市已经执政了连续16年了，其实坦白讲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能说苏巧会真的完全没胜算了、啊。那我是还蛮看好他未来可以更上一层楼的。
不容易，但是有机会啦。然后感觉在党内好像也渐渐成为新北唯一的人选。
对啊，而且他也不会给人家那种很正二代的感觉。
对，其实苏巧慧他好像是蛮关心教育文化方面的议题，就有时候会听他讲，好像还就算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蛮有内容的。
是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看好的这两位立委都是女性，而且都是正二代耶。可是代表说就是其实正二代这件事情对于一个立委的前景来讲好像真的蛮加分的耶，就是你真的有背景。
可是当然有差，
就是可以走得更远，
他就帮你排除很多障碍啊。对啊，就你可以，因为你想一般人如果要选他可能要先去当议员助理或什么，然后要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天时地利人和他才能慢慢往上爬、
哦、
或者是你要很会制造神量，像徐巧芯。
可是徐巧芯也是从议员开始干起啊。
对啊，而且你想他在当议员之前这个人，我好像从2014年就听过这个人了。
对、啊、
也等了10年才当上立委。
对，可是你看像苏巧慧跟张家俊他们都是直接第一站就是立委然后就赢了，所以真的是你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跳得更高跳得更远。
你说的也没错，但反正他如果自己有一些好的表现，我觉得大家慢慢也会比较不在意他是不是二代这件事。他只要不要是彻底的大废物那种完全是靠霸族就好了、
啊、哦，你讲到这个大废物靠霸族我又想到好几个立委名单，可是我现在不想讲出来。
哎、欸，但是我跟你讲我有发现一些正二代他们是蛮积极求表现的，像是嘉义县的那个陈冠廷。
是的，
他是陈明文的儿子嘛，然后当时很多人就不看好，就说他就是一个靠霸族。但我最近看他上政论节目的一些表现，我觉得他也算是口条蛮好，然后功课做的蛮足的，这样就也不敢太浑水摸鱼、嗯、
对，陈冠廷感觉是一个书生，而且是一个认真有在经营的一个人啊。没有，我觉得因为其实你知道台面上有很多政二代，
所以你刚想到的废物靠霸族是别人是不是？
是别人啊，是很多已经就是，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然后你再自己消音。
很多当一届就已经消失的啊，这个我不用讲，大家去查都可以知道。很多当一届，然后后来就被大家看破手脚，之后就被选民淘汰的立委非常的多。我们
谁啊？
这个不需要我讲，大家也知道。
你随便讲两个来给我听听。
OK，
你自己凑字消音啦，你跟我讲。
好，那我们这个祝福这些立委能够顺利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不认真做，其实真的就是下一个被淘汰就是你，所以我觉得这些立委也是要皮绷紧一点呢。好啦，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啦，你赶快做结尾。
好的，那以上就是本周新闻。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以及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
拜。有时候也会遇到好像考试院的高官出入之类的，然后也是会把那个路口挡住很久。所以我觉得
考试院高官出入也要挡住路。考试院高官就搭 Uber 就好了吧。
他们是五院院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考试院？
很不在乎考试院。